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耶稣和他的门徒吃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上次我们说到，彼得和约翰照着耶稣的吩咐，为逾越节的宴席做好了预备。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和十二个使徒就一起来吃这个宴席，来纪念过去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同时当他们在吃这个宴席的时候，耶稣对于逾越节宴席的仪式给予重新的解释，象征耶稣即将临到的死亡和他的死所开始的新约。正如过去借着逾越节为以色列提供了拯救，现在借着耶稣的赎罪牺牲之死，为信靠他的人提供了永恒的拯救。这是耶稣借着这个逾越节宴席的程序，他做了一个重新的解释，赋予他们所吃的宴席中这个宴席的程序一个新的解释，新的意义。论到耶稣他的死带来的救赎，以及他的死所开始的新约。首先我们就来看耶稣跟门徒当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到了乃是指当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到了。在当时，逾越节的宴席是从日落开始，也就是日落之后他们才开始吃逾越节的宴席，可以一直延续到午夜。通常犹太人他们吃晚餐是在比较早的下午比较晚的下午的时间。但是逾越节的宴席呢，往往是要等到日落以后，所以其实已经是进入次日，也就是说尼散月的15日，他们才吃这个宴席，而且这个宴席可以一直延续到午夜。当时候到了，也就是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到了，耶稣侧卧在桌旁。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耶稣坐席，原文是 He reclined， 耶稣侧卧在桌旁。当时逾越节的宴席乃是以希腊宴席的方式来吃，所以他们是侧卧在桌旁，也就是说有一个席子，他们就侧卧在席子上。那当然也有这个椅垫，好，可以来垫在他们的手的下面。所以耶稣首先侧卧在桌旁，也就是侧卧在类似马蹄形的矮桌旁。这个桌子呢，这个矮桌是排列是类似马蹄形，耶稣是宴席的主人，所以他首先入座，显然他是坐在马蹄形的底部主人的位置。然后门徒十二使徒才入座，而侧卧在桌旁他们是以左手托住头部， 这个左手下面就是有椅垫可以垫着他们的手，所以用左手托住头部，以右手来取用食物。这是当时希腊宴席的方式，希腊吃宴席的方式啊，所以最后的晚餐乃是以希腊吃宴席的方式来进行，不是像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有一幅名画，画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是坐在桌子旁边啊，这个是不正确的。当时逾越节宴席所吃的食物都是和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经历有关。首先他们当然要吃这个烧烤的羊羔，这个羊羔是纪念神在埃及遍地击杀长子和头生的牲畜的时候，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神的恩典就使这个灾逾越过以色列家。所以这是他们逾越节一定要吃羊羔啊，要宰杀羊羔。那么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羊羔的血是要涂在门楣上，这样当神在半夜差天使来击杀长子，埃及人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的时候呢，就会逾越过涂有羊羔的血在门楣上的以色列家，使得以色列家的长子就可以免于死亡。这是第一个逾越节要吃的食物，羊羔。第二个，他们要吃无酵饼。无酵饼是提醒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得释放的时候，乃是匆忙的离开，没有时间使饼发酵烘烤，所以他们要吃无酵饼。因为他们离开埃及，在逾越节当天晚上吃完逾越节的羊羔，他们就从埃及出来，是走得非常的匆忙啊，没有时间使得饼发酵烘烤，所以他们就吃这无酵饼来纪念他们匆忙的离开。那么第三个食物呢，是一盆盐水啊。当时他们不要忘记，这是第一世纪以色列人犹太人吃逾越节的宴席的食物，不是第一次逾越节啊，他们所吃的食物。这一盆盐水呢，是纪念他们在埃及流下的眼泪，以及过红海的时候，神使得海水分开成两道墙，使得百姓走干地过海。第四个食物呢，是苦菜。苦菜是纪念他们在埃及曾经受奴役之苦。第五个食物是果酱。果酱是纪念他们在埃及以泥砌砖，他们要盖这个基货城的时候用泥来砌砖，所以这个果酱就是纪念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以泥砌砖。然后他们吃逾越节的宴席有四杯酒，这个酒呢是以三份酒和两份水混合而成的，而这四杯酒是纪念神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的前半所给予以色列人的四个应许。当然如果我们读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就不是很容易看到，不是很容易能够看清楚在出埃及记六章六到第七节的 A 啊上半其实包括了四个应许。所以第一杯的酒就是纪念神 给他们的第一个应许。这个第一个应许呢，神应许要带以色列人出来。神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第二杯的酒是纪念神应许，神说我将要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就脱离埃及人的奴役。神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借着严厉的刑罚来使他们，来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第三杯酒呢，是纪念神第三个应许。神应许说，我将要救赎你们，这是第三个应许。第四个应许，神应许，我将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将做你们的神。所以这四杯的酒就是纪念在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神给以色列人的四个应许。这是我们看到当时逾越节所吃的食物，都是跟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经历有关。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在当时吃逾越节宴席的程序。首先，参加宴席的人就席啊，就好像我们刚刚说，耶稣先侧卧在桌旁，然后呢，使徒们陆续随之入座。当参加宴席的人就席之后，家主啊，在耶稣跟门徒的情况之下，耶稣就是家主。家主首先为节期祝祷，然后就举起第一杯的酒来祝谢，也就是向神献上赞美。举起第一杯的酒祝谢之后，家主就先饮用这杯酒，然后再把杯传递下去，每个人都饮用这支杯的酒。这是第一。第二，就把逾越节吃的食物送进来。那么逾越节吃的食物包括我们刚刚提到无酵饼、苦菜、果菜啊、果酱、烧烤的羊羔等等。这是第二个步骤，食物就被送进来。第三，第一次的洗手。那这个洗手的礼仪是由家族来进行这个洁净的礼仪。我们晓得法利赛人他们定的这个所谓的口传的传统，饭前要先洗手，这是不是为了卫生，而是一个洁净的礼仪。洗完手之后，就用一只香菜蘸盐水，我们说一盆盐水，就用一只香菜蘸盐水，然后把它吃下去。这个香菜呢，是代表昔日用牛膝草沾羊血涂在门楣上，而盐水我们已经说了，是象征在埃及流下的眼泪和渡过红海的海水，纪念神带领他们脱离苦难。所以这个是以一只香菜蘸盐水来吃。接下来呢，就是由最年幼的一个儿子发问。这个最年幼的一个儿子就会问说，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个节日？这个晚上特殊的食物跟习俗与其他的晚上有什么不同？我们为什么要吃无酵饼等等。于是家族就来讲述出埃及的故事，并且从生命记26章第5节到第11节来做讲解。因为在生命记26章 提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就要把迦南地的出产带来献给耶和华神。当他们把这个迦南地出熟的果子带到耶和华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的时候，他们就只要来在神面前来追溯他们过去曾经在埃及寄居，在那里成为又强又大人数又多的国，但是因为埃及人苦待他们，他们向耶和华他们的神呼求，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所受的苦，看见他们所受的苦，听见他们的声音，看见他们的所受的苦，耶和华就用他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领入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就把他们所耕种出熟的果子带来献给神。所以家主讲述出埃及的故事，然后从生命记26章5到11节来做讲解。因此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是纪念和感谢神过去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所以这个宴席是欢庆神的信实，神过去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他们欢庆神的信实。当家主来讲述出埃及的故事，这样的追溯很自然的就引入对神的赞美，赞美神过去的拯救，并且引入对于将来神拯救他百姓的一个盼望。不但是赞美神过去的拯救，而且就带来对于将来神的拯救的一个盼望，期待神将来的救赎，所以他们就唱赞美神的诗歌，英文叫 Hallel。 这个 Hallel 呢，赞美神之诗是包括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诗篇113到118篇是一个小的诗集，被称为是 Hallel 赞美神的诗。所以当家主追溯出埃及的故事，很自然就引入他们对神的赞美，不但是赞美神过去的拯救，并且期待神将来的救赎，所以他们就唱这个赞美神之诗的前半部，也就是从诗篇113篇到114篇或者113篇到115篇。唱完了这个赞美神之诗的前半部，他们就喝第二杯的酒，家主就举起第二杯的酒祝谢，也是一样向神献上赞美，然后家主就喝这第二杯的酒，然后把这个酒传递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从这个杯来喝这个第二杯的酒。喝完第二杯的酒，家主就拿起无酵饼祝福了，照样也是向神献上赞美，就拨开成小块，这无酵饼家主把它拨开成小块分递给每一个人，然后每一个人就把一些苦菜夹在饼中间，再蘸一些果酱一起吃。所以这种饼就像我们现在吃的披萨饼啊，就好像一个袋状的，所以可以把苦菜夹在饼中间，然后一起蘸一些果酱来吃。果酱呢是放在一个大碗内，放在中间，所以大家共同来占用。而当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家主会说明饼的意义， 接下来就是他们逾越节晚餐最重要的食物，那就是吃烧烤的羊羔。吃的时候不可以超过半夜，如果有剩下的必须完全烧毁。这是按照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十节啊，神所制定的关于吃逾越节的宴席的一个规定。如果有剩下的没有吃完的羊羔，必须完全烧毁。吃完了这个主餐，家主就举起第三杯酒祝谢了，然后饮用，并且把这个杯传递下去，每个人都饮用这一杯的酒。然后他们就唱赞美神之诗和料的后半部，也就是诗篇115篇到118篇，或者诗篇116篇到118篇，就看他们前半部唱到114或115。那么这时候他们就唱后半部。唱完后半部，他们喝第四杯的酒，照样是家主举起第四杯的酒祝谢，然后家主首先饮用，再传递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都饮用这杯的酒，然后宴席就结束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有对当时这个吃逾越节宴席的程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在接下来耶稣在宴席当中他在其中的一些程序来针对这个程序做新的解释，我们才可以来了解耶稣是怎么样借着这个逾越节的程序给予新的解释。我们看见当耶稣侧卧在桌旁，门徒也都入座跟他一起要开始来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耶稣首先还没有开始吃，他就表达他心中的渴望。耶稣说，我很愿意，这是和合本把它翻成我很愿意。如果我们从希腊文直接翻译呢，是以渴望，我渴望，不是只是愿意。耶稣表达他心中的渴望，所以用英文说 with desire, I desired, 以渴望，我渴望，这是表达一个极深的渴望。耶稣极深的渴望要与十二个使徒一同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并且向他们分享，向他们说明这个逾越节宴席所隐含的意义。耶稣很清楚相信，这可以帮助他的门徒更好的来了解即将发生的事件，并且预备好去面对。所以耶稣说，我极深的渴望跟你们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耶稣想要向他们说明这个宴席所隐含的意义，因为这个宴席指向耶稣即将临到的死亡，所以就可以帮助门徒更好的去了解即将要发生的事件。耶稣说，在我受难以前，在我受难以前，我极深的渴望要跟你们吃这个宴席。这个在我受难之前，就表明耶稣的渴望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乃是被他知道他即将死亡所激起的。在我受难之前，我极深的渴望要跟你们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这很清楚的表明耶稣知道 他即将死亡，而他知道他即将死亡，就激发了他的渴望，要跟使徒们来吃，一同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耶稣他将要受难而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即将要临到的他的离去。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有摩西和以利亚在荣耀中出现显现，他们跟耶稣谈论关于耶稣的离去。那我们说在那里，那个希腊字直接翻译是耶稣的出埃及，所以耶稣他的将要受难而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即将临到他的离去，或者说即将临到他的出埃及。他很渴望向门徒说明他将如何实现了出埃及和逾越节的意象， The imagery of Exodus and the Feast of Passover。 所以这是为什么路加记载摩西、以利亚显现跟耶稣一起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的时候，是谈论耶稣的出埃及啊。因为很实际的说，其实是耶稣将要借着死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他的父那里去。然后接下来耶稣就以一个宣告来说明为什么。所以耶稣说因为这有一个连接词，因为，然后他说我告诉你们，耶稣以我告诉你们为开始来做出宣告，来表明以下他要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和可信赖。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宴席。耶稣的意思是要告诉他的门徒，他即将临到的死亡将使他不能再与门徒一起一同吃将来的逾越节宴席。所以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耶稣是要告诉他的门徒，他即将临到的死亡将会使他不能再与门徒一同吃将来的逾越节宴席。换句话说，这是耶稣在受难之前跟门徒一起吃的最后一个逾越节的宴席。耶稣表明他定义降服于他父的旨意，牺牲而死，因此这是耶稣与他的门徒最后所吃的一个逾越节的宴席。然后耶稣说直到他实现，或者说直到他成就在神的国里，这个他最好的解释就是指逾越节的宴席。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这宴席，这逾越节的宴席实现在神的国里，或者说成就在神的国里。因此他实现在神的国里，或者说他成就在神的国里，也就是逾越节的宴席实现在神的国里，这是指逾越节的宴席预表了将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那时将有的弥赛亚的宴席。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将要有弥赛亚的宴席。所以我们在讲耶稣行的 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就提到过。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5章的第六节应许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必在这山上为万民摆设丰盛的美宴，有陈酒满髓的肥甘和纯美的好酒。那在新约启示录第19章是以羔羊娶亲的宴席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个弥赛亚的宴席。在启示录第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把荣耀归给全能的神，因为羔羊的婚宴到了，他的心腹也已经自己预备好了，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赐给他穿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行。天使对我说，你要写下来，被邀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所以这是将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将有的弥赛亚的宴席，而月节的宴席就预表了将来神的国完全实现时候的弥赛亚的宴席。所以耶稣说，直到他月节的宴席成就在神的国里，在神国完全实现弥赛亚的宴席临到之前，耶稣将不再与他的门徒一起吃月节的宴席，只等到将来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将会再来建立神最终的国度的时候，他才将和门徒一起吃弥赛亚的宴席。耶稣这个宣告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耶稣这个宣告强调了他确信他的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所以他期待将来再次与门徒吃宴席。所以耶稣他确信他的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所以他期待将来他将再次跟门徒一起吃宴席。所以他说，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他实现在或说成就在神的国里，直到神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弥赛亚的宴席，耶稣期待那时候将再次跟门徒吃宴席，所以他确信他的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但是另一方面，犹太人欢庆逾越节的宴席，不但是纪念神过去的拯救，同时也展望将来，期待末世的神的救赎，也就是期待原始的出埃及，第一次的出埃及所开始的救赎。当最终神的国来到的时候，神的救赎，他们所期待的末世的神的救赎将完全的成就。好，所以一方面逾越节的宴席纪念过去神的拯救，但是吃逾越节的宴席也期待将来神将来的救赎，期待末世神的救赎。所以也就是期待第一个原始的出埃及所开始的救赎，当神的国最终完全的实现，这个原始的出埃及所开始的救赎将完全的成就。换言之，耶稣乃是宣告说，欢庆逾越节所期待的神最终的救赎， 乃是借着十字架，然后借着耶稣的再来而临到。所以神最终的救赎一方面借着十字架临到，然后借着耶稣的再来而临到。当然我们今天知道耶稣第一次来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凡是信靠他的人，领受他这个救赎的人，才能够领受得着完全的救赎，得着完全实现的救赎。所以呢，耶稣这个宣告乃是说明欢庆逾越节所期待的神最终的救赎是借着十字架，然后借着耶稣的再来而临到。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首先是在耶稣的死与复活中被实现被成就，然后是在耶稣的再来，当他将再来建立神最终的国度的时候将被实现被成就。所以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有首先的成就，首先的被实现，首先的被成就，首先是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中被实现被成就，然后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是在耶稣的再来，当他再来建立神最终的国度的时候，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将被完全的实现完全的成就。所以耶稣这个宣告是指向神的计划中一个新的阶段，期待神的旨意的完成。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耶稣将与门徒一同欢庆，一同吃弥赛亚的宴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极深的渴望要跟十二个使徒，在他受难之前他极深的渴望要和十二个使徒来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他要借着吃这个宴席来向他的门徒说明他将如何实现了出埃及，也就是神首次的拯救他百姓和逾越节的意象。接下来我们说刚刚提到这个逾越节的宴席的程序，首先家族来为这个节期来祝祷，然后就举起第一杯的酒，然后祝谢，家族就喝这第一杯的酒，再把这杯酒传递下去，每一个人都来喝这一杯的酒。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路加说路加就记载说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然后对使徒们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所以耶稣接过杯来拿起杯来，这显然是他们喝第一杯的酒。耶稣为这杯酒献上祷告和感谢。在当时家族为酒祝谢所使用的传统的形式，也就是每一个四杯的酒，每一杯的酒家族都是用这样的传统的形式来为酒祝谢，或者说来向神献上赞美。这个传统的形式是赞美你主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葡萄树的果子之创造者。赞美你主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 是葡萄树的果子的创造者。然后教主为这一杯的酒祝谢，就先喝，祝谢完了家主就先喝。在这里当然在耶稣和门徒吃这个我逾越节的宴席，就是耶稣就先喝，然后再传递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喝这一杯的酒。当耶稣拿起这个第一杯的酒祝谢喝了，传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大家分着喝，耶稣就再次以一个宣告来说明原因。他说因为我告诉你们，再一次是以我告诉你们为开始来做出宣告，表明接下来他要说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和可信赖。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神的国来到。这个宣告跟在宴席开始的时候耶稣所做的第一个宣告是平行的。在那里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我不再吃这个宴席，直到它成就在神的国里。现在耶稣是说我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神的国来到。所以这两个宣告是平行的。耶稣在吃逾越节的宴席的开始，他两次以这个宣告来告诉他的门徒，这是一个独特的逾越节宴席。这个逾越节宴席是他最后一次在他受难之前最后一次跟门徒吃的一个逾越节的宴席。这个逾越节宴席指向他的死与复活，然后指向最末了，他将完全实现神的国，开始神永恒的国度。耶稣要门徒知道他的献身于他弥赛亚的使命。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是为他将完成的两重的目的做准备。所以耶稣两次做出相同的宣告，虽然是用不同切微的不同，我不再跟你们吃这个宴席和我不再喝这葡萄酒。这葡萄酒其实就是宴席当中所喝的这个四杯的酒，那么也就是跟吃这个宴席是同样的啊，是都是表达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耶稣他两次告诉他的门徒，他和门徒吃这个逾越节宴席是一个独特的逾越节宴席，是在他受难之前最后一次和门徒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而这个逾越节宴席就指向他的死与复活，然后指向最末了他将完全实现神的国。所以他要他的门徒知道他献身，他把自己献身于他弥赛亚的使命。这个宴席就为他将完成的两重的目的来做预备。第一重的目的，首先是他最后的出埃及，也就是他的离去，经由十字架来拯救他的跟随者， 使他们得享神的救恩。路加用耶稣的出埃及来表达耶稣的离去，表达耶稣的死，因为出埃及是神救赎他的百姓脱离为奴之地。耶稣他的死，他将死在十字架上，也是施行一个新的救赎，来拯救神的百姓，拯救耶稣的跟随者，使他们能够得享神的救恩，拯救他们脱离罪的奴役和死亡的奴役。耶稣将完成的第二重的目的是他的再来，他将要再来建立神在这个世界最终的作王统治。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在开始的时候，耶稣两次做出的宣告，是为他将完成的两重的目的做预备。首先是关于他的出埃及，也就是他的离去，经由他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他们脱离罪的奴役，使他们得享神的救恩。但是第二重的目的是他将要再来建立神在这个世界最终的君王统治。接下来我们就看耶稣在吃宴席的过程中，对于其中两项的程序，耶稣做了重新的解释。首先我们看到是他们吃无酵饼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也就是他拿起饼来向神献上赞美。也同样的传统的形式是对神发出这样的赞美：赞美你主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跟为杯来祝谢，前面对神的赞美是一样的。所以当耶稣拿起饼来向神献上赞美，他说：赞美你主我们的神，宇宙的君王，使粮食从地土出产。这个就是家主为饼来祝谢。然后耶稣就把饼剥成小块，传递给每一个人一块。在传递饼的时候，通常是安静的，但耶稣却打破了沉默，就着他将临近的死亡来说明无酵饼的意义，也就是对于无酵饼给予重新的解释。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这个这就是指无酵饼。耶稣指出这个无酵饼象征的意义。无酵饼原始的象征是纪念以色列蒙救赎出埃及的时候，是急忙的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所以在申命记第16章第3节，这个无酵饼是被称为是困苦之饼。现在耶稣做一个重新的解释，他以无酵饼 来象征他的身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而无酵饼象征耶稣的身体，意思就是指象征他的全人，也就是象征他的 whole person， 他整个人。然后耶稣说，为你们舍的，这是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译，如果你看英文圣经是被赐给你们的，被赐给你们的，这是我的身体，被赐给你们的，被赐给你们的，这样的表达是具有替代的牺牲之死的意义，也就是说是替代性的一种牺牲的死亡。耶稣表明他将要临到的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乃是为罪人献上的赎罪的献祭。我们晓得在旧约这种燔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赎罪的献祭，那个献上的动物是牛或者羊，所献上的动物是一个替代的，是等于说作为献祭的人的替代，成为替代这个献祭的人而死，被杀而死，献在祭坛上。那么他的罪，献祭的人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无酵饼象征他的身体，被赐给你们，就表明耶稣他即将临到在十字架的死亡，是一个替代的牺牲之死，是一个为罪人献上的赎罪的献祭，产生的结果就是罪被赦免。但是然后耶稣说，如此行，他吩咐门徒如此行，来纪念我。这个耶稣的吩咐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在马太跟马可都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使徒保罗在讲论这个主的晚餐，耶稣所设立的这个主的晚餐，就是依据路加福音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如此行来纪念我。耶稣这个吩咐就强调了逾越节的宴席也是一个纪念的宴席。我们晓得他们以色列人第一次过逾越节的宴席之后第一次的逾越节之后，神吩咐他们每一年在尼散月的14号都要来宰杀逾越节的羊羔，要吃逾越节的宴席，来纪念神怎么样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所以现在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来纪念我。耶稣强调逾越节的宴席也是一个纪念的宴席，他设立了日后教会所遵行的主的晚餐 The Lord's Supper， 门徒要吃无酵饼来纪念耶稣的死。这个饼被拨开就纪念耶稣的身体被拨开。所以当教会守圣餐拨饼，就是纪念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 耶稣的死为我们所完成的神的救赎。当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中，他们吃无酵饼的这个程序的时候，耶稣就按着他临近的死亡来对于无酵饼做一个重新的解释，来说明无酵饼的意义。吃了无酵饼之后，按照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逾越节宴席的程序，他们就是吃烧烤的羊羔。所以这里说饭后，这个饭后就是指他们吃了烧烤的羊羔之后，耶稣就拿起第三杯的酒啊，按我们刚刚所了解的逾越节宴席的程序，吃完烧烤的羊羔就是要喝第三杯的酒，所以耶稣就拿起第三杯的酒，并且耶稣照样做了重新的解释。耶稣说明第三杯酒所具有的意义。耶稣说，这杯是在我的血里的新约。耶稣为第三杯酒来做重新的解释。我们已经说了，吃逾越节的宴席有四杯酒，是纪念出埃及记神给以色列人的四个应许，在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四个应许。这个第三杯酒乃是纪念第三个应许，神说我将救赎你们。所以逾越节这第三杯酒是纪念神在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给以色列人的第三个应许，也就是神说我将救赎你们。现在耶稣就着他临近的死亡来说明神将要成就的新的救赎。第三杯酒是纪念神应许说我要救赎你们，所以现在耶稣就着他临近的死亡来说明神将要成就的新的救赎。但是耶稣说，这杯是在我的血里的新约，这个新约就指向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新关于新约的应许。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神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一个新的约，这个约不像我从前拉着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但那些日子以后，我要和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必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同胞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耶稣说，这杯是在我的血里的新约，这个新约就指向暗指向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神所赐的关于新约的应许。而在我的血里的新约，这整个表达是暗指向出埃及记24章 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记载，摩西在西乃山，来做一个中保，来使得神和以色列人来立约。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记载，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百姓立约，摩西他按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就筑了一座坛，然后在这个坛上来献燔祭。摩西杀了一只牛献为平安祭，他把被杀的牲畜一半的血洒在祭坛上，然后他就把律法书念给百姓听，也就是所谓的约书，律法书，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诫命、律例、典章，是神跟他们立约的书。他就把这个律法书念给百姓听，而百姓就做出顺服的回应。百姓说，耶和华所吩咐的话我们都必听从。然后摩西就把另外一半的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这样所立的约就成立了，就被认可了。而这个被杀的牛犊的血乃是一个为百姓赎罪，所以神得以跟百姓立约。摩西把立约的书、律法书读给百姓听，百姓做出顺服的回应，所以被杀牲畜的血一半洒在祭坛上，一半洒在百姓身上，这样子所立的约就成立了。所以耶稣说，在我的血里的新约，表明耶稣的死、耶稣的血成为立新约的基础。耶稣他的牺牲之死是为百姓赎罪，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并且开始了，成立了新约，替代了旧的约。所以耶稣就着他临近的死亡，说明神将要成就的新的救赎将要成立，将要跟他的百姓立的新的约。而耶稣说，接下来说是为你们流出的，或者说为你们倾倒出来的。这个血倾倒出来是指向旧约献祭的背景，特别是具有赎罪的含义。因为旧约燔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这个被杀祭牲的血都是要倾倒在祭坛的旁边，所以是血倾倒出来，具有赎罪的含义。这是再一次强调耶稣的牺牲之死是具有赎罪的性质，乃是一个为罪献上的赎罪牺牲的献祭。耶稣他的牺牲之死乃是一个为罪献上的赎罪牺牲献祭，所以他的死为人类带来救恩。所以耶稣说明第三杯酒所具有的意义，表明耶稣牺牲之死不但是一个新的救赎行动，产生一个新的救赎团体，并且也使一个新的约成立，被认可，取代了旧的约。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但是是他最后一次和门徒吃这个宴席。 耶稣他将要受难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极深的渴望要与十二个使徒一同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并且向他们说明他将如何实现了出埃及和逾越节的意象。耶稣在开始的时候两次告诉他的门徒，这是一个独特的逾越节宴席，这是在他受难之前跟门徒一起吃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宴席。他也两次以我告诉你们作为开始来做出宣告，表明他的宣告是非常的重要和可信赖的。耶稣的宣告所具有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耶稣强调他确信他的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所以他期待将来他再次和门徒吃宴席。另一方面，欢庆逾越节所期待的神最终的救赎，乃是借着十字架，然后借着耶稣的再来而临到。神，他们所期待的神将来的末世的最后的救赎，这个救赎是借着十字架，首先借着十字架，然后借着耶稣的再来而临到。这个，所以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首先是在耶稣的死与复活中被实现被成就，然后是在耶稣的再来，当他再来建立神最终的国度的时候将被完全的实现和成就。所以耶稣这个宣告期待神的旨意的完成，在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将与门徒一同欢庆，一同吃弥赛亚的宴席。耶稣要门徒知道他的献身，他的献身于他弥赛亚的使命。这个宴席是为他将完成的两重目的做预备，也就是他身为弥赛亚将要完成的两重目的。首先是他最后的出埃及，他的离去，经由十字架来拯救他的跟随者，使他们得享神的救恩。好，所以首先是耶稣的离去，耶稣的出埃及，第二重目的是他的再来。他的出埃及是经由十字架的死来拯救他的百姓，使他们得享神的救恩。但是然后他要再来，他的再来要建立神在这个世界最终的作王统治。这是耶稣身为弥赛亚，他献身他弥赛亚的使命将要完成的两重的目的。耶稣以逾越节的宴席所期待的神最后的拯救来说明，这个神最终的救赎首先是借着十字架，然后是借着他的再来而临到。接着在吃逾越节宴席的过程中，耶稣对于其中两项的程序做了重新的解释。当吃无酵饼的时候，耶稣解释无酵饼所具有的意义。耶稣以无酵饼象征他的身体，也就是他的全人，说明他的死是替代的牺牲之死，乃是一个为罪人献上的赎罪献祭，产生的结果是罪被赦免。然后耶稣强调逾越节的宴席也是一个纪念的宴席，他设立了教会所遵行的，我们现在教会所遵行的 主的晚餐，或者我们称之为圣餐，要吃无酵饼，来纪念耶稣的死，来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耶稣同时也针对第三杯酒来解释第三杯酒，重新做一个重新的解释，来说明第三杯酒所具有的意义。耶稣的牺牲之死是具有赎罪的性质，再一次说明耶稣的牺牲之死是具有赎罪的性质，是一个为罪献上的赎罪牺牲献祭，是一个新的救赎行动，产生一个新的救赎团体，并且他的死，他的血，也使一个新的约成立，取代了旧的约。这是耶稣自己在跟门徒吃最后一次逾越节的宴席，他向门徒说明他将如何来完成他弥赛亚的使命，来实现神的旨意。一方面他完成了救赎，来救赎神的百姓，这个救赎首先是借着十字架和复活，然后是借着他再来的时候可以完全的实现。但是同时他的再来将建立神在这个世界最终的作王统治，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耶稣期待他和门徒将再次一同来吃弥赛亚的宴席。在新约中，使徒保罗的书信指出耶稣是逾越节被杀的羊羔，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使徒保罗在回答哥林多教会给他的信，论到他们当中有人收了祭母这样的罪，但是却不肯悔改，保罗就劝勉他们要对这样的人施行教会的审，教会的管教。那保罗就劝他们，一点点的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所以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保罗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就应当要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接下来第十一章，他就详细的说明耶稣设立主的晚餐的意义。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在第一世纪教会他们吃晚餐的时候，他们也都同时纪念主，因为吃晚餐他们要这个拨饼，所以他们也就会来按着耶稣的命令来纪念耶稣的死。所以但是他们却在吃晚餐的时候分门结党，有那些富有的人只顾吃自己的，而忽略那些没有的人。所以保罗说，说明给他们讲解这个主的晚餐的意义。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要如此行来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 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看到很清楚，保罗说明主设耶稣设立主的晚餐，兼具纪念主的死，并且期待主的再来。这正是耶稣自己，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自己说明他实现了出埃及和逾越节的意象。他完全的成就了神最终的救赎，但是这个神最终的救赎首先是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中被实现，然后是在耶稣的再来，当他再来建立神最终的国度时候被实现。所以耶稣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来纪念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要纪念主的死，并且期待主的再来。所以要怎么样？要先自己省察。无论何人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要先自己省察，才来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纪念主的死，期待主的再来，必须要在神面前先省察自己的罪，也就是说要先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基督的死是一个赎罪的牺牲之死，是替代的赎罪牺牲之死，使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必须要认自己的罪。那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神的信实，神的公义，也就是说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神已经使他的儿子来替代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那么神的信实，神的公义就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认罪也是期待主的再来。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说明，特别新约的圣经，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所以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也就是带来的这个救恩完全的实现。你们既然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然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在那里就很清楚的说，没有圣，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没有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因此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身真体。但是呢，如果我们期待他的再来，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我们在纪念主，守这个主的晚餐，我们纪念主的死，并且期待主的再来，这个认罪悔改，我们必须是诚诚实实的，而且是真挚诚恳的，来在神面前，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深入的来省察我们自己，来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来预备，来真正的来回应耶稣为我们的死，为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并且这个救赎是救我们脱离罪，使我们得着称义的地位，但是也给我们有能力活出一个义的生活，跟称义的地位相称的义的生活，也就是圣洁的生活。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得以得见他的真体，也就是说我们才得以见他的面，因为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这个守圣餐当然不是只有在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才好像省察自己的罪，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在神面前恳求真理的圣灵来照明我们里面各种的黑暗，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当然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我都不知道我们的认罪悔改是好像，我觉得我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认罪悔改是非常的轻浮，非常的表面，不是真的是畏罪哀痛，而且真正的拒绝丢弃我们的罪，转离我们的罪，来转向神，而且真的是渴慕过一个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现代的教会其实在道德上的圣洁真的是每况愈下，不仅是对于一些道德的价值观跟世俗人没有什么不同，就连基督徒在生活上这种道德上的圣洁也是跟世界的人越来越没有分别。圣洁就是从这世界分别出来，因为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我们就跟活在罪中的世人是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就是圣洁。那么我们也就活出道德上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到底今天在生活当中遵行神的旨意有多少？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去遵行神的旨意。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老基督徒，或者说是老资格的基督徒，老资格基督徒也是最危险的，就是像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讲的比喻那种中的那个法利赛人。老资格基督徒有很多的知识，跟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是跟自以为义，因为这些知识就是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却看不见，却是瞎子，看不见自己的这种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所以我们其实有许许多多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 这实在是我自己天天的经历，真是借着圣灵的照明，真是把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眼而未现的罪就显给我们看。不仅是可能有时候是把过去我们所犯的罪来显明，令我们悔改，认罪悔改。事实上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真是常常没有这种属灵的这种警醒和属灵的这种洞察力，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罪。圣灵是很信实的，不但是鉴察我们的心，也是我们不知不觉中所做的、所行的恶，圣灵都会非常及时的指出我们是得罪神，我们是做了违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神的旨意。我想真是基督为我们死是何等的圣洁，我们来纪念主，我们不但纪念他为我们死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期待他再来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救赎。那么使徒保罗说明我们在纪念主的时候当如何行，我们应当要认真的深入的借着圣灵的帮助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来领受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也预备我们自己期待等候他的再来。我想我们要来的星期五就是受难节，然后主日礼拜天是复活节。我想我们好像很习惯了把这些真理只是挂在嘴巴上说说听听，但是我们真的是应当很深入的去默想，真的是耶稣为世人，他是世人的救主，但他也是我的救主。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罪人？我们有没有真的深刻的体验基督是为我而舍命来拯救我？那么我应当如何为他而活？我们真是应当思想，在特别在纪念主，而且等候他的再来。我们不但是要借着悔改转离罪，我们也要把自己完全的委身来为主而活，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期待他再来，我们得以见他，得以得见他的真体，可以亲眼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要被改变，成为像他一样，可以分享他的荣耀。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实在好像我们对于主设立这个主的晚餐或者说圣餐，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很深入的能够体察耶稣设立这个主的晚餐圣餐，要我们如此行来纪念他， 主啊，我们也许就是把它当成形式。基督的救赎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不痛不痒，但是这实在是得罪了你。我们应当在每一次，也不一定是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每一天，我们都应当来思想主为我们舍命，不仅是为世人，为他的百姓，我们也要很个人性的知道主是为我而舍命。这种深入的明白，真的是让我们会有一个实际的生活的改变。我们不但感谢主为我们舍命，使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我们也会渴望主的再来，我们切望等候主的再来。启示录最后22章最后，主说我必快来。于是老约翰做出这个回应说，主啊，我愿你来。是的，主啊，你说你必快来，这更是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热切等候的。我们也像老约翰一样的说，主啊，我愿你来，愿你早日再来。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主啊，你真的让我们不要自欺，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属灵高超，觉得我们自己好像什么都对，什么都是，什么都好，我们就是一个好人，就是一个义人。我们把这些真理就是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可是我们却忽略了我们真正的生活是如何。求主你实在是帮助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受难节、复活节临到的时候，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再一次属灵的更新，让我们真的能够真正来认识你的死实现了神要应许的最后的末世的救赎。这个救赎一方面首先是借着你的死和复活被实现，但是这个救赎也是借着你的再来被实现。天父，实在我们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我们也切望等候主的再来，真的是天天预备我们自己，洁净我们自己，转离我们的罪，遵行神你的话，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